mandarincorner.org。
大家好，欢迎来到 Mandarin Corner 的播客节目，我是艾琳。说到中国啊，可能很多人会首先联想到它的14亿人口以及它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称号。然而在最近的一次人口普查之后，媒体呢又开始纷纷报道这令人担忧的新生儿出生率下降的问题。作为应对手段，政府也出台了三胎政策。关于这个话题，我们也做了一期街头采访，询问普通中国人对这个政策的看法，感兴趣的可以点击下面的链接去观看。那么问题来了，既然中国人口已经这么大了，为什么我们还会担心出生率下降呢？而年轻人又为什么不愿意结婚生孩子呢？参与到今天的话题讨论的嘉宾呢，是已经和大家见过面的，但是也许啊，有一些人还没有看过他之前的播客，所以我们再次请到他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怡飞，很高兴再次来到 Mandarin Corner 与艾琳来进行对话。
今天我们要讨论的就是关于中国人口出生率下降的这个问题。那首先呢，请你来跟大家说一下中国过去十年的这个人口出生率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嗯，好的。在此之前，我们可以先大概了解一下出生率的计算方式。那出生率指的就是在一个特定地区的某一个特定时间内，通常情况下是一年，平均每1000个人中出生人口所占的比率。那说到中国的具体情况，就是首先在90年代以前，中国的人口出生率一直是保持在20%以上的，在60年代初甚至达到了40%左右，也就是说有1000个人中就有40个人出生，这其实是相当高的。因为2019年世界人口出生率排名前五的国家都在40%以上，但是在2000年左右的时候呢，人口出生率就降到了12%，并且在2020年首次跌破了10%，到达了8.5%，2021年更是跌到了7.5%，这是建国以来的最低。也就是说2021年平均每1000个人中只有不到8个人出生。
哇，
这个真的是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世界平均水平是18.5%。中国目前的人口总数是14亿多人。这是世界第一。所以我们可能就会觉得，那为什么还要担心人口出生率低这个问题？但是在2021年，中国的人口除去当年死亡的人数只增长了48万。要知道在2000年到2018年之间，中国人口净增长数一直是保持在600万到1000万之间的，所以48万是非常非常非常低的。
说到48万的时候还没有什么概念，但是你说到600万到1000万跟48万真的相差好大哦。那这么低的这个出生率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它其实意味着，如果出生率按照目前的这个趋势持续下降呢，中国未来可能很快会进入人口负增长的问题，就像日本那样。加上由于老年人口的规模和比例在不断的扩大，中国自从2002年进入老龄化社会后，已经在2021年进入了深度老龄化社会。也就是说，现在有14%的人口是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
就现在已经是这样子了，对吗？
对的。
你刚刚有提到日本啊，其实日本也算是比较出名的，就是他们的出生率也很低嘛。那对比日本，我们的出生率又是如何呢？
首先我们可以来大概说一下他们的相似点。那相似的情况是，随着经济的增长和人口受教育水平的提升，出生率整体是呈下降的情况。而且中国很有可能像日本那样，未来的出生率会长期保持在一个过低的水平。那有一点不同的是关于下降的速度。日本的人口出生率从11%下降到8.5%左右用了15年的时间，而中国只用了3年。
哇，
所以这个是远比日本的情况要迅猛的多。
前面我们也讲过啊，中国是人口第一大国嘛。 那既然现在我们要讨论到它人口下降这个问题，我想很多人也会好奇，那中国是怎样一步一步的成为当今的这个人口大国呢？
是有很多方面的原因的。首先我们可以先来了解一下地理和历史的背景。中国的国土面积很广，大部分处于温带，降水量比较适中，河流湖泊呢也有很多，而且也拥有众多的平原，所以是比较适合人类居住以及农业的生产发展的。但是由于古代天灾和战乱频发，所以中国两三千年间的人口数一直是维持在多了五六千万，最多一个亿左右，少了两三千万，最少一千万左右的状态。
这么少？
对的。
其实我一直以为中国几千年以来一直人口都是多的，没想到才这么一点人，我有点震惊。
对，它也是有一个发展的过程，而且一开始我们的中国版图也没有那么大，所以人口肯定也不会有那么多的繁衍的空间。
对，
所以呢人口真正开始激增呢是在清朝时期，也就是从差不多17世纪中叶开始。当时的统治者逐步平定各方的政权和战乱，实现了全国的统一。那尤其是在康熙、雍正、乾隆的时期，综合国力非常强盛，除了几次比较大的对外战争以外，整个中国广大腹地是维持了近150多年的和平期。那这在历史上是比较罕见的。而长期和平稳定的社会生活为人口的繁衍增长创造了条件，而且当时的清政府还实施了摊丁入亩的税收政策，它不再收人头税，而是收财产税，因为不再是生多少个孩子就要交多少个人的税，百姓呢就不再瞒报家里人口的情况，而且民间呢也开始鼓励生育，毕竟在增加劳动力的同时还不用交税。
所以在清朝以前政府是收人头税的吗？
是的。对，
那这样说清朝政府还挺好的吗？
他的这样的一个政策真的是从制度上影响了社会人口的发展。
有贡献。
是的，是的。那我们其实会感到疑惑，就是说可耕种的土地面积是有限的，那要怎么养活越来越多的人口呢？
对啊，
其实在清朝时期呢，从美洲引进的高产农作物，例如红薯、玉米和花生，就已经被得到了推广和种植。那这些农作物既可以在不太适宜像水稻和小麦生长的土地上进行耕种，又比大米这些当时主要的农作物出产量要高很多，而且还可以被用作主食。所以呢，清朝时期的粮食总产量是大幅度增加的，这就为养活众多人口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
所以就是和平，没有战乱，而且多生孩子不用交税，加上当时的粮食产量在增加，所以这个就导致了在清朝时期我们人口激增。
对，所以说呢，中国的人口数量是从清朝初期的3000万左右，在之后的200多年间一下增长到了清末时期的4亿多人。
哇哦，
它是一个很大很大的跨越，我当时在了解到之后也是被震惊到了。另外一个关于中国能够成为世界人口第一大国的因素呢，就是取决于农业的一个发展的原因。因为我们知道农业的发展和延续是需要大量的劳动力的，所以在古代家庭，他们很多会选择生非常多的孩子来弥补劳动力不足这么一个问题。而且我们知道在过去的时候医疗条件是比较落后的，而且卫生条件也差，所以很多出生的孩子比较难能够长大成人，并且有些男孩还会遇上强制的兵役或者劳役，所以当时的人口死亡率是比较高的。中国呢自古以来又有养儿防老的传统， 所以在医疗条件有限的情况下，人们会主动的选择多生一些孩子，就是想要确保至少能有一个孩子能够长大成人，而且最好是男孩，这样可以来延续香火，让年老的父母有所依靠。那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因素呢，是关于养孩子的成本。在以前呢，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家，他们养育孩子的观念就是能让孩子有饭吃，有个一技之长就可以，不需要接受太多的教育，就是能够成为家里的劳动力就行。所以这些家庭会因为养孩子的成本比较低而选择多生一些，因为这不会是一个大的负担。举一个不是很久远的例子，我外婆呢，就是在1949年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她是家里的老大，她就跟我讲过说，小时候因为父母要去干活，所以就没有时间来照看她，就把她一个人留在家里。她当时就算是哭闹呀，尿床，甚至吊床都没有人管。然后他长大一点之后，还需要帮助他的妈妈来照顾弟弟妹妹。不过他的兄弟姐妹们都没有上太多的学，因为那个时候教育不是很被重视。
对对对，是这样子的。我妈妈她那个时候也是，就是父母也是会出去干农活。然后因为我妈她不是老大嘛，她上面还有姐姐跟哥哥，所以她不是我外婆照顾的，而是比他大六岁的姐姐每天背着他背过来背过去照顾他。
哦、
对，我妈他们也是当时在家里面也会干很多农活，然后还会去照看一只牛，然后老大还会去山上砍柴啊什么的、这种活。你刚刚讲到教育问题啊，像我妈妈还有她的姐妹们都是没有上过学的，一个字都不认识。然后他的哥哥跟弟弟们呢，就上过可能几年，上过小学两三年级这样子。
其实我觉得那个时代很多的家庭生活的情况都是这样的，因为那个时候确实中国的生活质量都不高，因为整个国家都比较贫穷。
就先不谈质量了，首先就是吃饱饭这个问题都是一个难题。我听我奶奶说过，他们会吃那个糠，你知道什么是糠吗？
是树的？
不，我们现在吃的是大米，对吧？那但是那个稻谷，它外面是有一层那个黄颜色的，那个壳。
我知道你说的是什么。
对，然后糠就是，
明白了，
就是那个壳磨成粉，本来是给猪吃的，现在是用来喂猪的。然后当时他们是实在是太贫穷了，没有饭吃，没有米饭，所以只能吃糠，或者是就算有米的话，可能就是一小把米煮一大锅粥，然后大家就是喝那个水，米水，可以这么讲。
明白，你这样一说我就想起来我外婆他们，他是经历过三年自然灾害的，他就说那个时候他们大家都是没什么吃，然后都吃树皮，就真的是把那个树皮剥下来给它碾碎弄成那种粉末嘛，然后再把它给做成吃的。其实吃完之后肠胃会很难受嘛，就是他们很难去排便呀、这样。所以说中国后来能从二战后的5亿人左右增长到如今的14亿多，还在于20世纪下半叶发生的三次婴儿潮。首先在1949年，新中国刚成立不久，政府就开始推行鼓励生育的政策。因为在二战和解放战争之中有大量的人死亡，需要新的生命来维持人口的发展。因此呢，在50年代，一个家庭至少都是要有4-5个孩子。那么在这次的婴儿潮中，中国的人口增长率都达到了300%。
哇，像我奶奶就生了11胎。
哇，
有12个孩子，因为其中一胎是龙凤胎。但是真正存活下来的只有7个，所以有将近一半的小孩是没有养大的，他们要么就是得病死了，还有的就是饿死了。然后我外婆也生了好像也有7-8个。那个年代真的就是我们爷爷奶奶那一辈的人，他们生孩子是没有限制的。最有意思的是我奶奶怀孕的时候，我的大伯的老婆也在怀孕。
哦，
其实他到了很大年龄还在生孩子。然后 他儿子的老婆也在怀孕。
嗯，其实感觉很不可思议，但是他确实是真实存在的。
嗯，对。
而且就是在1962年三年自然灾害结束之后呢，第二次婴儿潮就开始了，所以他们其实相隔的还是蛮近的。那个时候在这个婴儿潮中，中国的人口出生人数是在1963年达到了将近3000万的顶峰的。它比现在很多国家的总人口数量都要多。那个时候国民经济情况逐渐开始好转，人们生育的意愿比较高，再加之当时大众是缺乏避孕的一些知识和手段的，
对，
所以在十年之中出生的人口达到了近 2.6 亿。
哇，
这个就让当时中国人口的总数增长到了近9亿人。所以在这一次婴儿潮中，中国的人口是增长了非常多的。那当这一次婴儿潮中以及第一波婴儿潮中的出生的人群们进入生育年龄的时候，也就是在80和90年代，第三次婴儿潮就开始了。虽然当时已经全面普及独生子女政策，中国每年出生的人口数依然是从86年的2300万左右持续增长到了90年的近3000万。
但当时不是已经在控制人口并且出台了这个一胎政策吗？怎么还会有这个婴儿潮，会有人口上升的这个趋势呢？
其实原因就是，首先我们可以想一下，刚才我们提到的第二波婴儿潮中出生的人口就有2.6亿这么多，所以当这么多的人开始生孩子，就算每个家庭只生一个孩子，那出生的人也会是相当多的。那如果没有这个政策，那肯定是会更多。那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在第三次婴儿潮中呢，很多的父母他们还是深受中国重男轻女传统思想的影响的，所以他们希望能至少有一个儿子来传宗接代。
对，
即便当时生殖健康的知识和避孕的措施已经是相对普及了，仍然还有很多父母，尤其是在乡村地区，选择不断的生孩子，直到生出男孩来。
是的，我们那就是，其实我们那个省份啊，江西省是出了名的重男轻女的嘛。虽然当时是不允许生两个孩子，但是其实是有很多家庭他们是冒着被罚款的风险而去生第二胎，甚至是有生第三胎的。还有一些可能我听过，但我不确定是不是真的，就是有一些人他可能会去那种黑医院，叫黑诊所，去做那个性别鉴定，看那个怀上的胎儿是男是女，如果是女的话，可能他们会把它给剁掉。
对，一些家庭甚至会在生下女儿之后就直接将他给抛弃掉，
对，
或者说是把他送到孤儿院，他们会宁愿受到法律的惩罚，也要继续怀孩子，直到生出男孩来。
对，我当时身边的很多亲戚就有这个情况，很多人真的就是政府会到他们家来，一个是罚款了，没有钱就把他们的东西搬走，拆屋顶什么的。
对，是真的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我外婆的两个妹妹都是在冒险生了3到4个女儿之后，还继续去最终生出男孩才停止生育。总结一下来讲的话呢，就是这三次婴儿潮之后，中国人口总数就已经超过了12亿了，并且在2004年增长到了13亿。2011年末开始实施双独二孩政策后，每年的人口出生人数开始有所上升。在2016年初全面开放二胎之后呢，当年的出生人口数就增长到了近1800万。所以呢，中国的人口总数很快就在2019年达到了14亿这么多。
那说完了中国是如何一步步成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之后呢，下面我们就要来聊一下我们今天的主要的话题，也就是中国人口的出生率为什么会下降。
那第一个背景因素呢，是与工业的发展和医疗条件的提升有关。在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工业就得到了急速的发展。20世纪末期呢，中国就逐渐从农业经济为主转变为工业经济为主。 所以有大量来自农村的年轻人，他们会涌向城市在工厂工作，而且农业现代化也意味着在机械的帮助下，一个农民家庭不需要大量的劳动力来进行农业生产，所以呢，乡村地区的人们不再像以前那样需要多生一些孩子来补充家里的人力，而且随着医疗条件的提升，婴儿的死亡率也是在大幅的下降，人们也就不需要靠多生孩子来提高就是后代的存活率，所以第三次婴儿潮之后呢，全国的人口出生率就已经开始慢慢的下降了。
所以说其实如果说没有这个一胎政策，那个人口的出生率也不会像50-60年代那么迅猛的，对吧？像你刚刚讲的这个农业经济然后转为工业经济，这个就是一个自然而然的会生孩子的数量就会下降这么一个趋势。
对，它在很多国家都能够看到类似的一个发展趋势，就是站在人类的人口发展的一个长河之中来看的话，那第二个人口出生率下降的原因呢，是与计划生育政策有关的。中国是在1971年开始推行计划生育政策，有意来减缓人口快速的增长。独生子女政策呢，是在1982年被确定为基本国策，规定每个家庭就只能生一个孩子。与此同时呢，生殖健康和避孕的相关知识与途径在全国也是被开始得到推广和普及。而且很多女性也进行了结扎手术，当时堕胎也是合法的。所以说人们是有多种方法和途径来实现避孕和安全流产的。这也就让国家对人口的增长进行控制变得更加可行。
对的，我记得就是令我印象比较深刻的一幕，就是我妈在生完我弟之后嘛，她就被带去做这个结扎手术，然后她回来的时候，我当时才五岁的样子吧，然后我就看到她躺在一张那种就是很硬的竹子做的床上面，从一辆三轮车上面抬下来，到现在我都清楚的记得那一幕。我妈还跟我讲过，就是她在怀上我弟的时候啊，那会儿不是会有专门的人员在大街上去抓那种怀孕的女性，对对，看他们是不是是合法的还是违法的。然后当时我妈就出门说要去坐车坐到镇上去买东西嘛。然后就被人抓到了，最后幸亏是我妈当时已经办了这个准生证，就是因为我们俩相差了岁数已经符合了他们的要求，就没有被打掉。如果说没有这个证的话，估计我弟就会被流掉。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点，我记得我妈给我讲的，她说这些抓那种违法怀孕的人很专业的，因为有一些怀孕的人他会试图去掩盖他怀孕的痕迹嘛，比如说穿宽松的衣服呀。
是的是的。
但是他们就是能够一眼就可以
看出来吗？
对，你知道他们怎么看的吗？就是比如说正常没有怀孕的女性，她的胸部是比较立挺的嘛，然后他们就专门看那种怀了孕的女性，她的那个胸部稍微会有一点大或者是下垂，他们就看这些。我看了你胸部下垂，你可能就是有可能是怀孕的。
哇，真的没有想到会有这样的一个技巧，而且还在实践中这样的使用。
对
那接下来我们可以说一下第三个相关的因素。这是关于养孩子的压力方面的。在中国逐步富裕起来之后呢，人们开始更加注重个人的生活质量和家庭的优生优育，而且从个人到国家，教育都是被更加的重视起来的。那随着生育和养育孩子成本的不断的提升，很多城市家庭他们会主动的选择只生一个孩子，因为这样的话他们就可以有足够的经济资源来让孩子得到更好的教育以及个人的发展。
对，
我们都知道中国的小孩就是从小就要学习各种才艺，比如说像绘画呀、舞蹈呀、乐器这些，而且上学的时候还要报课外补习班来提升各科的成绩。 我小时候就是学了拉丁舞还有二胡，
哇，
而且后来还报了像英语啊数学这些的课外补习班。我之前本来自己想学古筝，就是因为种种原因吧，最后就学了二胡，一学就是学了好多年。
啊，现在会弹吗？
会的，因为基础练了很久，所以你这个是肌肉记忆就忘不掉的。不过我舞蹈是真的喜欢，但是二胡小时候是哭着学大的，就是刚开始是太难了，真的学不下去。
是吗？是谁逼你？有人逼你学吗？
我妈妈呀，她也不是逼我，就是她监督我，她坐在我旁边听着我拉着跟杀猪一样声音的二胡。
想到二胡就会联想到小时候我们那边办葬礼的时候，就是然后就觉得死人了的感觉。
对，很悲伤，对吧？
真的是。
是，我一开始对二胡的印象就是这样，然后我不想学也是因为我觉得我印象中二胡就是，说实话，像影视剧中那些乞讨的人，他们会拉着二胡，还戴着一个就是盲人那个墨镜嘛，来乞讨。这在我印象中也是很深刻的，然后我就不想学，因为我觉得 why。 但是后来我发现我错了。比如说首先像你刚才提到的葬礼的时候，甚至说是比如说有唱戏这种戏台子，他们在表演的时候，他们拉的不是二胡，大部分都是京胡或者板胡。二胡它是个有很丰富的那种音色在里边的，所以当我听我的二胡老师拉就是莎拉布兰曼的《施卡保罗市集》那首歌的时候，我就震惊了。刚开始是讨厌学的，因为真的好难。后来慢慢我就觉得哎，还挺好听。再到后来我就发现怎么这么美丽，因为就是你知道古风歌曲中很多就是有关于二胡的这样的一个弹奏声音背景乐在里边嘛，它可以是忧伤的，但也可以是很有意境的那种。所以我后来我就蛮喜欢二胡的，我后来还把二胡拿到了美国，就是我在上本科的时候拿到学校表演来着。
你们学校的那个美国的学生是不是觉得还挺震惊的？
是，而且当时我还是跟另外一个中国女生，我们俩合奏，她弹古筝，我拉二胡。
哇，我没想到哎，我觉得还挺惊讶于你还竟然会拉二胡。但其实你算是比较幸运，我觉得是比较幸福的了。其实我小时候也是，我们那会儿家庭条件不允许嘛，又是在农村，其实是没有这种课程的。然后当时我还挺羡慕城里面的孩子可以去学习跳舞啊什么，因为我当时就对跳舞很感兴趣。
对，我现在是挺感谢父母给我这样的机会加压力，来有一技之长吧。其实像我的情况跟现在的00后还有10后相比已经算是就是少很多了。他们现在学的就我可能连念都念不完的名字，甚至我连想都想不到的一些才艺啊，或者说课外补习班。我们都知道，至少从我这一代，我们这一代起，中国的大部分家长就要花很多的时间、精力还有金钱在孩子的学习以及个人的发展之上。而且对孩子这样的全面的培养，甚至还在家长中形成了竞争。而且一些家长他们为了让孩子能够被分到当地最好的学校，会不惜花大价钱去租或者购买当地的学区房。所以呢，在面对养孩子方方面面的压力，当今大部分的家长即便是在二胎和三胎政策开放的情况下，也是选择止步于一胎的。
哎，你刚刚讲到这个学区房，可能有很多观众不知道这个概念。其实我也不是特别的了解，我大概是知道是你要在某一个区上学的话，你就需要在那里买一套房子。对吗？
差不多是这个逻辑，因为它是按照人口的比例来分配，就是教育资源以及开办学校的数量。但是不可避免的就是有些学校它的师资力量可能会更强一些，所以家长就会觉得哇，那我想让孩子去这个学校，让他享受最好的最优的资源，
对，
所以就会有学区房的这样的一个概念。
哼，明白。
还有一个就是有男孩的父母，他们可能还要面临彩礼方面的压力。
嗯，
如果是不止一个男孩，那压力就是更大的。因为就是按照传统来讲，结婚的时候男方的父母是要为孩子准备房子、车子还有彩礼金的。
我们之前不是做了一期关于三胎政策的街头采访吗？很多年轻人说不想要生三胎，他们都有提到这个原因，就是经济压力。
是的，而且尤其是近两年新冠疫情的发生，它对经济是有很大的影响的，所以可想而知养孩子那就是难上加难。
对啊，可能有一些父母会说没关系，你生吧，你生了我来帮你养。但是这个又涉及到了教育理念的不一样。比如说父母养孩子，虽然你是可以帮助到年轻人一部分，但是毕竟这个教育还是需要年轻人来做的，或者是年轻人更希望自己能够去亲自来带孩子。
是，而且事实上祖父母们他们是没有义务来照顾就是他这个小孩的。
对对对，我也觉得是。
另外一个人口出生率下降的重要因素跟中国当代年轻人的婚育观念有关系。中国大多数的80-90后都至少完成了高中教育，而且本科学历的90后呢也是有很多的。并且随着生活和教育水平的提升，年轻人呢不再像他们父母那样需要为了每日的温饱而发愁，他们在解决生活的基本需求之上也开始思考婚姻家庭和个人幸福之间的关系。他们不再是简单的活着，而是有了更高的精神追求，例如追求高品质有意义的生活。渐渐的呢他们也就开始反思甚至是质疑结婚生子的必要性。长期以来中国的儒家传统思想文化强调结婚生子延绵子嗣就是人生的必经之路，而且非婚生子是被认为不可取的。然而现在处于婚育年龄的中国千禧一代，尤其是90后，不再认为结婚生子是人生的必然选择。首先呢，随着女性经济地位的提升和独立意识的觉醒，越来越多的年轻女性不愿进入就是传统的男强女弱的婚姻关系，他们的事业允许他们有足够的收入来过独立的生活。其次，越来越多的女性认识到一旦进入异性恋婚姻并且生下孩子，她们很可能就要被传统的性别规范所束缚，要被迫放弃自己的事业成为家庭主妇。就算她们被期待继续工作，同样是白天在外工作，女性在回到家庭之后还要包揽照顾家人进行家务劳动这样的职责。
确实是的。就比如说我有一个朋友啊，她就是结了婚生了小孩，然后当然是跟丈夫还有婆婆住在一起，然后这个公公婆婆以她的关系啊，她觉得处理起来也是非常的复杂，然后加上自己又有经济上的困难，会觉得不要他们照顾吧，自己好像又真的没有办法辞掉工作来照顾小孩，那要他们照顾当然就要面临这个公婆之间的这种冲突，还有教育理念上的这个差异。
是是是，确实是就是有诸多的困境在里边吧。而且我刚才也是想说，就是因为有越来越多的年轻女性像你刚才提到的，她们开始认识到社会中就是结构性的性别不平等问题，比如说家庭中的丧偶式育儿和工作中对女性的职场性别歧视。所以就算他们在面临父母不断的催婚，还有社会对大龄单身女性的歧视，以及政策对非婚生子这样的情况的限制，他们也是不愿意进入，或者说不愿意轻易进入一段不平等的婚姻关系，将相夫教子作为人生的终极目标。
大部分的女性如果说她没有这种经济能力，也没有受到良好的教育的话，可能她会面临这样的一个困境，就是她面对被父母催婚的情况下，她不得不选择去嫁给他们父母认为合适的人选。然后结完婚之后当然生完小孩，她有可能会面临各种各样的困境，她也不知道怎么样去解决，怎么样去逃离这样的困境。所以这个也是
对
会让其他的女性看到这个 会去思考，哎，我到底想不想过这样的生活。
嗯，是的是的，所以就是人们的意识在不断的提升，而且在面临这些困境的时候，他们都是会有自己的思考，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来判断出觉得最适合自己的选择。而且当今的社会竞争非常激烈，所以有很多的年轻男性也是不太愿意生孩子。即便说他们基本没有需要为了家庭而放弃工作的这样的压力，但他们也是很清楚的知道结婚尤其是生孩子的成本有多高。
对，
所以即便说相当一部分男性还是愿意结婚的，但在生孩子的事情上越来越多的年轻男性倾向于选择只生一胎或者就不生。但是做丁克是很难的，因为在中国不论男女，一旦进入婚姻，大概率是逃不过父母催促生孩子的压力。因为很多思想传统的人，他们还是认为结婚就是为了延绵子嗣而做准备的。所以就是现在很多年轻男女开始因为结构性性别不平等问题和经济压力而拒绝结婚生子。这就导致中国近些年来新生人口的人数越来越少，人口出生率迅速下滑。
讲了这么多关于出生率下降的原因啊，那么这个出生率下降对于国家的或者是社会的未来到底意味着什么呢？或者说有什么影响？
它有两个比较直接的影响。首先，人口的减少会直接影响经济的发展。在过去的一二十年中，中国的年轻群体占总人数的比例非常大。那这些人为了工作赚钱，很多会选择到大城市打工，这就维持了工业和经济的快速的发展。我们知道廉价的劳动力是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但是当年轻人越来越少，劳动力的成本变得越来越高的时候，中国面向全球的出口贸易优势就会受到影响。这就导致国家经济增长的速度会变得缓慢以及下降。那同时呢，在一个深度老龄化的社会中，就是我们现在的社会，作为主要消费群体的年轻人也是变得越来越少，这就意味着民众整体的消费需求就会在下降。因为就没有那么多的年轻人在买买买嘛，所以国内经济市场的发展也会受到打击。这就是为什么人口的下降会对我们的经济造成影响。那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影响呢，是关于国家养老事务上。在中国，老年人领取的养老金是年轻人交的养老保险金。那在以前，老年人少年轻人多，那就是交的多领的少，所以钱是够用的。但是随着老龄化少子化人口趋势的发展，交钱的人越来越少，而领钱的人则越来越多。所以社科院就预测说，中国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到2035年将会完全耗尽。也就是说80后在未来可能就没有养老金可领了。
那我们也是啊。
对，是，所以就是我其实是有点焦虑的对于这个事情。所以就是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在未来的中国很可能就会变得像现在的日本一样，就是70多岁还在工作的老人依然是很多，因为他们就是没有办法从国家那里得到足够的养老金来维持原本的生活水平。而且一些高龄退休的老人也可能会生活在贫困之中。现在就是可以略微的提到一点，就是年轻人也不是不愿意，就是不一定是主观的真的不愿意生孩子，只是他们在面临当下的育儿的困境的时候，对，他们觉得那好吧，那我还是努力的就是自己存够钱，将来也不依靠孩子。
甚至有朋友开玩笑说，我其实不希望活到那么老。
对对对，
到了60-70岁就活够了。
有人真的会这样开玩笑，
真的很多人这么说。
对，他们说我活不活到那一天还不一定呢，就是我为什么要为 为那一天而担心呢？
啊，为什么要牺牲现在来成全有可能都没有的未来？但确实也是啊，你也不知道明天跟意外哪一个先来。
对，这就是当代中国年轻人他们的一个人生观吧。
对
对。
哎，我问一下你，你会想要生小孩吗？
我现在的想法，目前的想法是不是很想。
为什么呢？
我觉得对我来讲最大的原因就是我自己现在觉得我还没有把我个人的生活过到我理想的状态。当我自己的生活的一个目标没有达到的时候，我如果说还要为另外一个生命负责，或者说花各种时间精力的话，我就觉得对我来讲是不公平的。而且我是不想要把这个育儿的责任和压力给转嫁给我的父母身上或者我的家人身上，这对他们就让我看来是不公平的。并且如果真的要有小孩的话，我会想要亲自的来参与育儿。那如果我没有遇到能够和我共同承担这个育儿责任的另一半的话，那我不会认为就是生育小孩对我来说是一个应该有的选择。并且就算在中国非婚生育是可行的，就不被歧视，或者说如果我冻卵然后将来我也可以使用自己的卵子的话，就算这个是 OK 的，我觉得一个人养育孩子的压力也太大了。
嗯，好，今天的播客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你对这期话题有什么想法的话，可以在下面留言讨论。那如果你喜欢这期视频的话，请给我们点赞、转发并订阅我们的频道。我们下期再见，拜拜，拜拜，一菲，
拜拜，拜拜，Eileen。